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请大家为我祷告，因为感冒的这个嗓子很糟糕。我今天特别高兴，因为有我以前的一位老朋友来到我们当中哈，我请他站起来，王女姊妹。因为今天不，请坐，因为今天不是我家事报告，所以我在这儿先欢迎他一下。我认识他有十多年哈。他今天早上来的时候看到我的名字，他没有想到我会在这儿做传道。他第二句话问的是你的先生呢，因为他认识我的时候我的先生还没有信主，他曾经带人向我的先生传福音，我先生非常的抗拒。当他问我你的先生在哪里呢，我就指着他，我的先生正好在搬一摞椅子在那里，然后他们就拥抱哈。我想他今天早上来见证的两件事，一个是我原来是在人民大学教书的，我今天在这儿做传道人。第二个事情就是我先生那样一个顽梗不化的人竟然成为主的仆人哈，很感谢神。我们一起现在祷告。天父，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子为我们做永远的大祭司，因为他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他能拯救我们到底。天父，我们将今天早晨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的灵在这里运行，亲自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明白你的救恩，也能够以信心和爱心回应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学习希伯来书第七章哈，像往常一样我们还是回顾一下前面的内容。我上一次讲到的时候讲到希伯来书的第一章主要讲到的是耶稣基督是神子，第二章讲到耶稣基督是人子。那他讲耶稣基督是神子和人子，主要想说明因为他这样的一个既是神又是人的身份，所以他可以做我们的永远的大祭司。所以第三到第五章讲的是耶稣基督做大祭司哈。那我上一篇讲到的时候呢是停在第五章的第十节这地方哈。我们再回顾一下这个八到十节。作者说耶稣基督他虽然是神的儿子，因为他所受的死的苦他学会了顺从，那他得以完全就成了凡顺从他的人永远得救的根源。那他蒙神的蒙神哈，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这是上一次讲，我上一次讲到的结尾的部分哈。那上一周呢王牧师讲到第六章哈，第六章的大部分都是一个插入的话。因为刚才作者说第五章的差不多结尾的时候，作者说耶稣基督蒙神照着耶稣基督的等次成为了大祭司啊。所以他就说第六章作者就开始说说到这位麦基洗德哈，我有很多话要跟你们讲，可是你们听不懂，你们也不愿意听，因为你们听不进去哈。所以在第六章你如果你记得的话，他很谴责他的听众哈。他说你们就像一个吃奶的婴儿，你们没有长大。所以他就鼓励他的读者哈，他说你们应当离开耶稣，你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你不要再立什么根基哈，不要再停留在以前的那些婴儿的阶段，你要学会吃干粮哈，你要竭力进入到完全的地步。他说我盼望看到你们每个人热切的追求灵命上的长进，你灵命上不要停留在婴儿阶段，你要追求灵命上的长进，以确保能够得着那份盼望。然后在第六章他还说，他说神向我们应许，神又指着自己启示，为的就是我们可以大得勉励，持定摆在我们前头的盼望啊！你要努力的去善尽哈，以便能够得着那份盼望。神已经给我们应许，神已经指着自己启示，为的就是你可以得到鼓励，可以持定前头的盼望。然后他又说，这是第六章的结尾了，他说这盼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 通入到幔子的罪里面，这是我自己的用的语言，因为希腊文里面是说的是罪里面，通入到幔子的罪里面。然后第六章的最后一节说，作为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西基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了幔内。大家看到我们最后这两节这地方提到了两次幔子，很显然它指的是以色列人的摩西那个时代的会幕，或者是所罗门所建的圣殿，以色列人的圣殿里面那个将圣所与至圣所隔开的那层帘子，通常说是幔子，就是这个。这是摩西建立的一个会幕，摩西按照神的吩咐建立会，这是第一层的幔子，也就是第一层的帘子。这个地方呢是叫圣所 The Holy Place， 那这是第二层的帘子，里面的是至圣所 The Holy of Holy Place， Holy of Holy。 那这地方呢就是神的约柜，这个第二层帘子里面就是神的约柜，就象征着神的灵在。那以色列人的日历呢，他们的年历每年的七月初七日是犹太人的那个赎罪日。那以色列人的大祭司呢，每年只有在这一天一次能够穿过这层幔子或者说帘子，进入这个至圣所，来到神的约柜面前，来为他自己和为百姓献赎罪祭。这个刚才我们第六章的结尾的两节讲到那个幔子，实际上是讲的是那些大祭司，利未人的大祭司一年一度才可以带着赎罪祭进入到神的面前来。但是刚才你看到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进入了幔子内，我们如果持定我们前头的盼望的话，那个盼望也就像也就可以带领我们到神的面前来那个盼望就像锚一样的灵魂的锚一样进入到幔子的罪里面。如果我们把刚才我是一个回顾，如果我们把第五章的最后的这个九到十节和第六章的最后一节放到一起来看的话，你就知道这个中间 这个中间的这个部分这个六章的大部分都是一个插入的话实际上第五章和第六章的结尾是连在一块儿，你看到都提到的是耶稣基督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为永远的大祭司。所以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希伯来书的一个结构那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第七章，我们重新回到大祭司这个脉络当中来我们看到这卷书的脉络，三到五章讲到耶稣基督做大祭司，第六章是一个插入的话，第七章再次回到大祭司这个话题上来刚才于弟兄替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只是读到了第七章的后半部分那我今天讲到的时候，我会把前半部分一起带进来，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刚才在第六章的结尾的时候，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成了麦基洗德的等次的这样的一个大祭司那这个麦基洗德是谁呢？今天经文的第七章的第一节就讲了麦基洗德是谁。如果大家读过创世纪的话，你就知道麦基洗德是谁。创世纪的十四章讲到了麦基洗德是谁那希伯来书的第七章呢，一开始其实是重复的是创世纪十四章那部分的内容，创世纪十四章的十七到二十节我们来看一下第七章的前半部分。他说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这里一到二节特别是第二节主要介绍了麦基洗德这个人的名字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文和英文那这个人的英文翻译成他的名字叫 Melchizedek 实际上是两部分，前面是 Melchi 后面是 Zedek 那跟希伯来文是对应的 希伯来文这前面叫希伯来文是从这么读的哈，是从大家的右边到左边。Melchi 就是 king 的意思，王的意思。那后面 Tzedek 是公义的意思，仁义的意思 ，righteousness 哈。所以麦基洗德，我们中文是按照这个希伯来文翻译的，叫麦基洗德，实际上是指的是仁义王 ，king of righteousness。那刚才还讲到他是平安王哈，那是这个名字哈。啊 ，Melchi Shalem， Melchi 还是 king 的意思，还是王的意思。Shalem 实际上是一个地方的名字，叫撒冷。那实际上有可能耶路撒冷就是来自于这个撒冷哈，可能就指的是耶路撒冷。那这个Shalem是一个地名，那这个词在希伯来文里大家可能知道，以前李牧师教过大家 Shalom， 平安和平的意思哈，所以他又是刚才也说的，他的名字又是平安王的意思哈 ，King of Peace。好，我们接着看今天的看第七章的经文哈。刚才讲到麦西奇德啊，跟亚伯拉罕之间的关系，讲到他的名字哈，作者继续说，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这人是何等尊贵呢？那得祭司职任的利未子孙领命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虽是从亚伯拉罕身中生的，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倒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但在那里收十分之一的有为他做见证的说他是活的，并且可说那受十分之一的利未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利未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我在上一篇讲到的时候提到，我说希伯来书这卷书的有一个很典型的写作方法，就是采用对比哈。大家记得第一章，他将第一章和第二章作者将耶稣和天使对比是吧，在第三章的时候耶稣将他作者将耶稣与摩西对比是吧，那他要证明是耶稣超越天使也超越摩西哈。那在我们刚刚读到的这个经文里面呢，作者将麦基洗德这位大祭司与犹太人的那个利未人祭司做对比哈，以证明呢这个麦基洗德高于利未人的祭司哈。那刚才我们看到的有一句说他是无生之始无命之终，对不对？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哈。那圣经旧约圣经中没有记载这个麦基洗德的死，也没有记载他的出生，所以作者说他既然旧约圣经没有记载，我就认为他是永远的大祭司哈，所以他超越那些利未人。好，我们这是我上一次讲到的时候也是用表格的形式把那个对比比较出来的哈，你在这儿可以看到我们刚才读到的那十节经文哈，我用这个表格的方式你可以看到它的对比哈。这个麦基洗德是无始无终的，但是那些利未人他是他们的子孙，他们是有他们的祖先的是吧，但是麦基洗德没有。好，麦基洗德是活着的，永远为祭司的，长远为祭司的，但是那些利未人的祭司是必死的。麦基洗德是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啊，那他刚才说了，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实际上也就收了那些利未人后来那些利未人祭司的十分之一，因为亚伯拉罕是利未人，那些利未子孙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利未祭司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好，但是那些利未人祭司他只是向他的弟兄收取十分之一哈，麦基洗德是向他们的祖宗收取十分之一。好，那麦基洗德为亚伯拉罕祝福，可见他高于亚伯拉罕是吧，他是位分大的，而那些利未人祭司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他是位分小的啊。这是刚才第七章的前半段的经文哈，我用一个对比的方式给大家来看哈。那我们接下来看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哈。作者说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执任以下受律法， 倘若借这职任能得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呢？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因为这话所指的人本属别的支派，那支派里从来没有一个人伺候祭坛。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我的话就更是显而易见的了。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这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好，我们在刚才这几节经文里面，我们反复的看到一个词叫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是吧？啊，实际上在第五章里面我们已经遇到了这个词哈，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哈。什么叫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哈？那我们今天的中文可能不太清楚了哈。那新译本的翻译是说照着麦基洗德的体系哈。那我看到的主要的英文本的版本的翻译都是说 according to the order of Melchizedek。那什么叫 according to the order 呢？我觉得还是不是很清楚哈。那我自己的翻译哈，从希腊文当中翻译是说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就是说耶稣基督他做的那个大祭司的性质和麦基洗德做大祭司的性质，那个 nature 性质是一样的，他做大祭司的性质和麦基洗德那个大祭司性质是一样的，或者你用另外一个表达方式是 after the manner after 就是方式形式是一样的哈。再简单的一个，如果你还不明白的话，那就是说跟麦基洗德一样 like Melchizedek 哈。所以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像麦基洗德一样，他是麦基洗德那种形式的那个性质的大祭司哈。好，刚才我们刚才我们读到的这两段话哈，我觉得是比较难理解哈，我简单的给大家解释和概括一下哈。作者说，以前以色列人是在利未人的祭司制度下接受的律法啊，以前以色列人是在利未人的祭司制度下接受的律法。如果这个祭司制度和律法能够让人得以完全的话，那干嘛还要再重新出现一个麦基洗德式的大祭司呢？是吧？如果利未人那一切祭司制度和律法都很好的话，那不需要再有麦基洗德这个实验的大祭司再出现呢，是吧？那他说，那现在既然兴起了这样一位大祭司，也就是说这个祭司制度现在已经发生了变改了，已经发生了更改了，那么那个律法条例也要更改哈。我为什么要解释呢？大家看这个第十二节哈，这个律法也必须更改。我想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你很熟悉新约的话，你就不明白哈。明明耶稣说我来是要成全律法的，那怎么会律法需要更改呢？其实在这儿作者说的是这个意思，你祭司制度改变了，那么跟这相关的条例，立祭司的条例也要改变。那改变体现在什么地方呢？那原来的祭司是利未人的子孙，那现在这个条例变化了，耶稣基督他不是利未人的子孙，他也可以做祭司，所以这个关于祭司的这个律法条例变了。还有那耶稣他成为大祭司，他不是靠着利未家族这个血统这个继承的，他是刚才我们读到的这个经文说是十六节里面说，他不是照着属肉体的条例的他是照着无穷之生命的大能的，所以这个律法条例关于祭司的这个律法条例也更改了不是利未人的肉体的子孙，他有生命的无穷之生命的大能，他也可以做大祭司哈。这是刚才这一段经文哈，比较复杂啊，简单解释一下。我们接着看今天的后半段经文，他说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势力的，至于那一些祭司原不是起势力的， 只有耶稣是启示力的，因为那利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既是启示力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永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律法本身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这个第七章的后半段，作者他继续的是采用这个对比的手法哈，将耶稣这位大祭司和利未人祭司进行对比哈。我在这儿还是用表格的形式给你看一下这个刚才我读到的那一段经文的一个对比哈。那他说利未人祭司他是照着亚伦的等次，也就是像亚伦那样。耶稣做大祭司，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也就是说像麦基洗德那样。那利未人祭司是出自于利未支派的，但是耶稣他是出自犹大支派的，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的。利未人祭司是照属肉体条例，他是照无穷这生命的大能。那旧约的那些祭司条例因为软弱无益被废掉了那耶稣基督他引进了更美的盼望。利未人祭司不是启示力的，耶稣是启示神启示力的。那利未人祭司是有死的，不能做长久做祭司的，但是耶稣基督他是永远长存，能拯救到底的。利未人祭司是软弱的人，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利未人祭司他每天需要为自己和百姓的罪献祭，但是耶稣基督他是圣洁无瑕的，他不无邪的，他不用为自己献祭献罪献赎罪祭，他一次献上自己，成全到永远的哈。好，这是作者讲耶稣做大祭司和利未人做大祭司做一个对比哈。好，第七章简单的概括就是这样子的哈。一到十节是作者将麦基洗德做大祭司和利未人做祭司对比，那十一节到二十八节是将耶稣做大祭司和利未人做大祭司对比。他通过后半段的这个对比，他想说的是耶稣基督这位照麦基洗德的这个等次的这个大祭司超越了以前所有利未人的祭司他通过对比想说他超过了以前所有利未人的祭司。那关于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麦基洗德式的大祭司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讲到了五点我把它概括一下。那第一点说他成为祭司是照着无穷之生命的大能的。第二点说他引进了更美的盼望靠着这个盼望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来。第三点他说的是他是神启示力的，所以他做了一个更美之约的中保。第四个说他永远长存的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拯救到底，因为他长远的活着替他们祈求。第五点说他圣洁无邪，他一次献上自己便永远成就了救赎。那我今天讲到呢，我会集中在第一、第二和第四点。第一、第二和第四点，那第三和第五点呢，我们在后面的章节当中会进一步的学到所以我今天的分享主要是集中在刚才的一二四点我要讲这几点。一个是耶稣基督成为大祭司，他是照着无穷之生命的大能，他引进了更美的盼望我们圣经翻译成是指望我翻译成盼望他引进了更美的盼望，他永远长存，能拯救我们到底我今天主要解释这三点。好，第一点是在七章十六节里面这儿说他成为祭司 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我特意把和合本的这个后面括号的部分放进来了哈。和合本的圣经说，这个无穷在希腊文原文当中是说不能毁坏的意思。那英文的翻译是 according to the power of an indestructible， 就是不能毁坏的，它的生命是不能毁坏的，或者由这个不能毁坏引申为 endless， according to the power of an indestructible or endless life， 它成为祭司是因为它具有不可毁坏的、不能毁坏的生命，它具有不能终结的生命，sorry， 走得太快了。那神立耶稣基督为大祭司是他因为他拥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本质，不能毁坏或者说不能终结，我想作者用这个词，希腊文原文叫阿卡塔罗斯，作者用这个词，我想他不仅表达的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时间上是没有终结的，他是永恒的，不仅是说他在时间上没有终结，它永远长存，而且指的是他的生命在本质上是不能为罪所侵蚀所毁坏的，不单单说时间上没有终止，而且指的是在本质上他的这个生命的本质是不能被罪所侵蚀所毁坏的。所以在后面的那个第26节，作者说这位大祭司耶稣，这位大祭司他是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所以他说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更知道大祭司的主要职责是献祭替人祈求。那为什么说耶稣他的生命是不能毁坏的，不能被罪所毁坏的生命呢？我们来看他的祈求，我们将他的祈求，这个大祭司为人的代求和普通人的祈求做一个对比，你就能看到他的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大家记得马太福音20章，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就是耶稣基督有两个门徒，是弟兄两个，雅各和约翰，是西比泰的儿子。在马太福音的20章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就是说这两个儿子的妈妈带着这两个儿子到耶稣面前来，他说我要向你求一件事。耶稣就说你要什么？大家记得这位妈妈怎么为这两个儿子求的吗？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妈妈替他的两个儿子这样祈求。那这个妈妈祈求了之后，其他的十个门徒怎么样呢？恼怒这弟兄二人，圣经这样说的。我们刚才看到那妈妈就求了一句话，愿你叫我的这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一个在你的右边，一个在你的左边。我们看到这位母爱的伟大，对不对？同时你也看到这位母爱的极端的自私，他让他的两个儿子站住了耶稣基督的国里最好的位置，那其他的同样跟随耶稣出入的那十个门徒站在哪里？你看到这位母亲的自私了吗？好，这是母爱，是世界上可能最伟大的爱了，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爱了。你看到她的自私，sorry。那但是你看看耶稣是怎么为人祈求的，你再跟那个妈妈是怎么为儿子祈求，你就看到耶稣怎么为人祈求。罗马书里面讲到，你只要看27节就好了，他说圣灵，圣灵也就是耶稣基督的灵，他是怎么为人祈求的？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不是照着人的旨意，不是照着他的喜好，是吧？耶稣基督他有他心爱的三个门徒，彼得、约翰雅各，但是他是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再看约翰福音的17章，耶稣在升天之前他是怎么为他的门徒祈求的？他说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他求天父保守他的门徒，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这是他为门徒的祈求。再看还是约翰福音十七章， 耶稣说，我的门徒他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啊，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们，我不求你，他向天父祈求哈，他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或者说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罪恶，我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这个恶者，脱离那恶者魔鬼撒旦哈，脱离罪恶。还有第十七节里面他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这是耶稣基督的祈求啊。你跟妈妈那位妈妈的祈求对照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哈，还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怎么祈求的啊。耶稣被带到了独楼地这个地方，被钉在十字架上，跟两个犯人钉在一起是吧，耶稣被钉上的十字架了，耶稣是怎么祈求的？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为钉他十字架的人这样祈求，父啊，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就是我们的大祭司啊，因为他拥有一个圣洁无邪恶无玷污不能被罪所毁坏的生命，所以他能够这样来祈求啊，他能够按着神善良纯全的旨意来为人代求。好，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这个祷告哈，为罪人的代求哈，将我引到了我要分享的第二点，也就是耶稣基督引进了更美的盼望。耶稣基督引进了更美的盼望。我想在利未人的祭司制度下哈，没有一个人如果他们将他们的主钉在了十字架上啊，在利未人的祭司制度下，如果一个人将他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他不可能期望祭司为他赎罪，他的罪能够得到赦免。你想想是不是？在利未人的祭司制度下，如果一个人把他的自己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他不可能期望祭司替他赎罪，他的罪能够得到赦免。所以你看到犹大他出卖了耶稣之后，他后悔就怎么样呢？他后悔了，对不对？他上吊自杀了，因为他觉得他没有出路了，他是注定受咒诅的了，所以他上吊自杀了。他没有想到主会在十字架上为钉他十字架的人祈求，他也没有想到，如果犹大也没有想到，如果他愿意悔改，他愿意重新回到耶稣的面前的话，耶稣也会为他在天父面前祈求赦免。犹大不知道，没有这个盼望，他不知道这份盼望哈，所以他自杀了哈。旧约的律法设立的这个祭司制度不能除掉人的罪，以前的祭司制度不能除掉人的罪啊。在希伯来书的第十章，我们在后面会看到作者明确的说了一句话，他说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否则的话大祭司就不用年复一年的进入那个至圣所去献祭了，那献祭的事早就停止了啊。好，旧约的律法的献祭制度不能除掉人的罪，那犹太人自己也没有办法靠行律法靠守律法称义，也不可能靠守律法称义哈。我们今天的经文刚才有十九节里面讲到，他说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哈，这可能大家看的也挺震惊的哈，神设立的律法怎么能一无所成呢？实际上在原文希腊文里面他的意思这个括号里面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律法不能使人得以完全，律法不能使人得以完全，不是律法本身不好，是人不好啊。律法是好的，它不能使人得以完全，是因为人不能守全律法。雅各书二章里面说的这样一句话，他说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因为有那么多的律法，你只要触犯了一条律法，那你就没有守全律法，你就不能得以完全，对不对？他这儿举了个例子，你可以不犯奸淫啊，你不犯奸淫，但是你杀了人，你还是触犯的律法，是不是？你不可能守全律法，所以你不可能靠守律法称义哈。那保罗也在罗马书的三章二十节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 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的在神面前称义。好，旧约的献祭制度，旧约的律法不能使人得完全，但是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的盼望。在希伯来书的第二章，我们读到耶稣基督他成为人子，他道成肉身。我上次讲到的时候讲到他带来了三个结果，其中第二个结果就是他在神的世上成为了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献上了挽回祭。耶稣基督带来了盼望，他成为了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为百姓献上了挽回祭啊！我上次解释过挽回祭，挽回祭的意思就是说平息了神的愤怒，使人与神和好啊！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的盼望。在使徒行传的十三章，保罗宣告了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哈！使徒行传第三章，保罗说：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这人指的是耶稣啊。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这是保罗宣告的福音，保罗宣告的好消息。赦罪的道是耶稣传给你的，你以前靠行律法不得称义，现在你信靠耶稣，你都得称义了。好，耶稣基督他引进了更美的盼望，那这个盼望就是我们的罪得赦免。人因为信神的儿子，就被神算作为义了。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的盼望，我们的罪得到的赦免，神算我们为义了，我们跟神和好了，我们跟神之间不再因为罪隔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了。我们可以，所以刚才今天的经文说，我们可以靠着这个指望，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的更好的、更美的盼望哈。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我们的造物主面前。好，这是我刚才分享的第二点哈，耶稣基督引进了更美的盼望。那我要分享的第三点，是在今天经文的24和25节里面。说这位就是耶稣基督，这位麦基洗德式的大祭司哈，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永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啊。这地方讲的经文讲的非常清楚了哈，耶稣基督他能是永远长存，他能拯救我们到底哈。我唯一想解释的就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拯救到底，不单是时间上的，不单是因为他一直活着替我们祈求，我们在人生当中无论什么时候犯了罪，只要我们不是故意去犯罪，那耶稣基督都能替我们祈求，神都能赦免啊！不单是指时间上的，不单是说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哈，因为耶稣基督他永远活着，我们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何时犯的罪，只要不是任意的故意的犯罪的话，耶稣基督都能替我们祈求啊！不，这个拯救道理不光是指时间上的，而且是指的是全面的，而且指的是纸上的 quality 哈，不是指的是 time， 是指的是 quality， 而且指的是性质上的、本质上的一个彻底的拯救哈。耶稣基督能够拯救我们到底，是指的是他对我们的全人全方位的、方方面面的彻底拯救，他拯救我们的身体，拯救我们的精神，拯救我们的心灵，拯救我们的意志，他拯救我们的言语，拯救我们的每一个眼神。你看一个女人的时候，你心里面动不动一念，他拯救我们的每一个心思意念啊！你碰到一个你看着不爽的人，你恨不恨他？啊，他拯救我们的每一个言语、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心思意念，我们待人接物的方式，我们在温哥华东区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脏得要命的乞丐，你怎么对待他？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彻底的拯救是全人的、方方面面的拯救啊！他要彻底的更新我们，他就是为这个来的啊！我上次讲到的时候给大家看过这句英文哈、啊， 神的儿子成为人，为的是人可以成为神的儿子。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成为了人，为的是我们这些人能够被神更新，被耶稣基督更新，成为真正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要领许多的儿子到荣耀里去啊！好，今天我们读了很长很长的一段经文，也是很难的经文哈。那我刚才分享的三点，一个是耶稣基督他成为那个永远的大祭司，是因为他拥有不会终结的、不能被罪所毁坏的生命，那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他作为大祭司，他超越了利未人的祭司制度，超越了律法，他引进了更美的盼望。第二点，引进了更美盼望。第三点，他永远长存、长久活着，为我们代求，能够拯救我们全人到底。听了这么高深的理论哈，这是很深的神学哈，很深的基督教的教义哈。你可能要问，这跟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这么阳春白雪的教义，跟我普通的百姓、普通的基督徒有什么关系？有很大的关系。首先，耶稣基督他成为大祭司是照着不能毁坏的，他的不能毁坏的生命的大能，因为是照着他不能毁坏的、不能被罪所毁坏的生命大能，所以你要信靠他，因为他是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大祭司，所以你要信靠他。你要相信他作为大祭司，他在神面前为你祈求的一定是对你是最好的。你不要认为你为自己祈求的是最好的，耶稣基督他为你祈求，因为他是无玷污、无邪恶的、圣洁的，他为你祈求的一定是对你最好的，不是你为自己祈求是最好的我的孩子跟我关系很好哈，我们每一天都在一起祷告，我们差不多是无所不谈哈，他已经是叛逆期的年龄了哈，但是他跟我无所不谈，我常常很感恩哈，我觉得他是神在这个世界上给我的最好的礼物啊。那因为我觉得我有时候是过于爱他哈，因为我有时候我觉得我过于爱他，所以我心里面有时候也很不安哈，我在想，我这么的对我的跟我的孩子这么好，对他这么好，是不是有偶像崇拜之嫌呢？你把你自己的儿子当作偶像哈，我有时候正想，因为我觉得对他太好了，我想是不是我把他当成偶像呢？我说神是不是会不喜悦哈？有一天会把他从我身边拿走哈，比如说不让他在 UBC 念书，让他去多伦多念书去哈，或者将来让我回中国，他留在加拿大，或者他回中国，我在加拿大哈。我在想，神有时候会不会因为我有把他当作偶像之嫌，要把他从我身边拿走哈？但是我也确信，神爱我们，神爱我也爱他，神不会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的哈。我也知道神对他的爱远远的超过我对他的爱，就像耶稣基督对雅各和约翰的爱远远超过西比泰的妻子对他的两个儿子的爱一样哈。我想即便是神将我和我的孩子分开哈，将他从我身边拿走，那一定是对我们俩都是最好的啊，所以我要信靠神。我也知道在我们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生了很严重的病，医学上是判了死刑的病哈，医生就放弃了医治的希望了哈。但是我相信，拥有这位拥有不能毁坏之生命大能的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他能够医治你。这位拥有不能毁坏之生命的大祭司，他能够医治你，他是医治我们身体和心灵的神。你要信靠他，在医生和药物不能医治的地方，我们的神能够医治啊！我在这儿不是宣扬成功神学哈，也不是在传播虚假的福音哈。我认识一个人，他带着癌症已经活了30年。我认识一个人，那我自己好朋友的先生也是王玉姊妹认识的，我的那个好朋友的先生，他是有糖尿病，然后发展到了糖尿病的并发症。那大家有糖尿病的朋友们可能知道，一旦引发成并发症的话，你的身体的毁坏 内脏各个器官的毁坏是不可逆转的，对不对？那所以他的先生发展到了并发症的时候呢，医生就说可能活不过几个月，甚至活不过几个星期了。那结果后来的检查，各项肾脏啊各项检查结果发现，他的身体的指标发生了逆转，发生了逆转，他已经比医生宣告的多活了一年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相信这位拥有不能毁坏之生命的神的大能。好，刚才我讲到第二点，是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引进了更美的盼望哈。既然他引进了更美的盼望，让我们能够让我们的罪得赦免，让我们能够跟神和好，那就让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不管你曾经犯过怎样的罪，我们都不要让任何人，不要让撒旦借我们过去的罪控告我们啊！不管你犯过怎样的罪，你不要让任何人，不要让撒旦借过去的罪控告我们。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中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好，刚才我讲到的第三点是耶稣基督他永远长存，能够拯救我们到底啊。那就让我们把我们的全人全心带到神面前来，我们将我们的全人全心交在耶稣基督的手中，接受他的彻底的改变，也就是接受他的彻底的拯救。不要保留你心灵中的一个角落，不要私藏某一桩罪，因为这桩罪要除掉它太痛苦，你不要私藏这桩罪。不要保留你心灵的一个角落，不要私藏某一桩罪，你将你一切的一切带到耶稣面前来。如果那个罪除掉太痛苦，你告诉他，你说我知道我这桩罪很羞愧，这是一件很羞愧的事，但是我愿意得到医治，我愿意接受你的手术刀，我愿意要你将我的罪一样一样的除尽啊，我愿意你还给我一个新人啊。你在耶稣面前这样来祷告啊，你让他能够除掉你的罪，让你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今天的经文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看到你儿子不能毁坏这生命的大能，看到摆在我们前头那美好的盼望。天父，求你的灵临到我们，让我们愿意被你改变，让我们的心愿意被你触摸，愿意被你彻底更新，让从今以后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因为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